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疫情期间救人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0日。2020年1月26日农历初二这天下午2点来钟，我们村突然全村封闭，不准进出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开始觉得是不是要开始大淘汰了，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救，心里又着急又觉得无计可施，因为不能出村。开始很多同修都在家默认这种形式，也有的觉得平时该讲的都讲了，真到了这个时候也是静观其变了，也有的觉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利用来多学法，所以开始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没有采取行动。由于我每天都能上明慧网看到网上的疫情真相资料，而当地很多都是老年同修，很少有能上网的，所以我就很着急地拿真相资料给同修看，然后我们出去发。一开始不知道在这严密看管的时候怎么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就在自己小区发，因为小区有监控，我又是熟悉面孔，就是戴着口罩也能从体型上看出是我，所以我就不定时地看到哪个单元的门开着，我就进去从5楼开始往下发。我们小区共有6栋楼，每栋楼有5个左右的单元，共5层楼，我每次最多发2个单元，因为很多单元都是新型的门，没有门把手，所以我就网上买的双面胶，一小块就能承受住真相资料，粘贴在门上方，出门送垃圾的人就能看到。这样我慢慢地发，很快把6栋楼发了个遍，然后我和同修交流，让各村各小区的同修都这样把自己范围内的资料发一遍。开始有的同修觉得这样封闭管理，人家一下子就会知道是谁发的，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大家都认识到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就都陆陆续续地做起资料发起来了。我们发现很多在恐慌当中的人们看到真相资料后心里都稳下来，平时不大看资料的人很多都拿起来看，这个效果很好，我们也很受鼓舞。所以到1个月后，各村慢慢都开放了，可以出门活动了，我们也把资料扩大到周边村庄。再后来开始打疫苗了，人们都觉得没危险了，可以保命了，有的人就觉得我们让他们三退没有必要了，好像他们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了，就有人开始说三道四的，说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有一个同修在我住的小区发资料的时候让监控拍到了，负责管理社区的村会计就找到我，因为我是他们挂号的人，说我肯定知道那个发资料的人是谁，让我转告，说上面不让发这些，说是违法行为，要报派出所的。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违法，并且讲了宪法中信仰自由。2011年3月1号，新闻署50号令的解除印刷大法书籍的禁令，2000年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等等事实。我直接联系那个查找监控的小区的义务人员，也想把同样的话告诉他。开始他不接受我的邀请，我平和地要求去他家拜访，他也是拒绝。最后他们说，你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就是别在小区里发，因为他们也有任务。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大面积的在这片发一遍资料，因为我们这里环境卫生检查很严，张贴效果不好，往往这边刚贴好， 那边收拾卫生的就要擦洗干净，不但没救了人，还让世人造业。所以我就和学法小组的同修 Y 商量这件事，觉得有必要大量发放，而 Y 同修也很着急，想让我们这里年纪大的协调人帮助联系其他同修尽快发放。结果联系到各片的协调人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有的同修怕这样大面积的发放引起邪恶的恐惧，再次让这个平静的环境不平静，没法按部就班的讲真相。最后我和外同修达成协议，我们小组四个人慢慢做这个事。白天我把明慧网上下载的 A4 大小的资料打印出来，再加上那篇真相单篇，基本都是200到280份。根据村庄大小，晚上大家到学法小组一起装到自封袋里，然后我们一起学法，等到第二天晚上我们集中去发，连着两个村一起发，没发完的就记住，下次再接着发，如果剩的少就隔几天白天坐公交车去发。从打印资料到组装资料到分下去发放资料，我们没有闲着，都是发正念，并和真相资料交流，一起发挥最大的能力去救世人。农村养狗的多，我们发放资料时都好像走了另外空间一样，那些狗对我们闻而不叫，都走到它眼前了才发现有条狗，有的狗还摇着尾巴跟随着我们走一段路，好像在出门送友人。如果下雪天，我们就步行去附近的村庄和小区去发，路上好走的时候我们就骑车或者开车去。因为我们四人中有两人不会骑车，一同修有小型电动车没法带人，所以经常是我骑车一段路一段路的换着带着那两个不会骑车的同修。都到目的地后，我们就分头两个人结伴发放。大冬天虽然很冷，只要一出门了，我们就不说话，开始发正念，分头默契地配合好，不但不觉得冷，还浑身热乎乎地冒汗。那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让世人看到那些真相，知道大法目前在中国是合法的，让世人都敬重大法，看清邪恶的谎言，早些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早些得救，就能躲过这个中共病毒。虽然发放后总有不能得救的人把真相扔到路上，有的同修说这样发放是浪费，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封闭的连集市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不能因为几个人的不能得救而阻止大多数人的看真相得救，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把我们这里和周边镇上几个村共接近50个村都发放了一遍。那份告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真相单篇，我一直是隔一段时间就打印一些给同修看，给世人看。当然一直有部分同修反对我们总发那个单篇资料，但我们一直是配合着其他真相资料发放的。后来到2022年5、6月份，明慧网经常讲邪恶清零的事例，同修们都把法轮功是合法的那个事和那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的事作为主要论据来提。同修对我们当初做的那个大面积发放的事也就没有了意义。我认为有很多真相资料不是只给常人看的，我们自己也得首先要看明白，才能给世人讲明白。以上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关关坎坎，全靠信师信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觉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4日。我于1997年6月喜得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25年来，经历了方方面面的磨练和心性上的过关，也经受过严重的迫害和数次骚扰。一直以来，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坚定的修炼的心，丝毫没有变。梦中点化投稿。今年2月22日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人要我写修炼心得体会，我说不会写。他拿着我曾投过的一篇稿纸给我看，这不是你写的吗？我哦了一声，便问他，你写了吗？他说我写了。我问写了什么内容，他说儿女之间的事。我又问你写了几篇，他说写了两篇。他接着催促我说，你要快写哦，时间快了，结束了就没有机会了。梦醒后，我想可能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我写出自己修炼中所走过的路和做过的事，回顾一下心性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否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修炼人，是否每一丝每一念都在法上，是否每一丝每一念都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了自己。同时我又想，写自己的修炼体会是证实法呀。于是我拿起了笔，写了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2月26日完稿的当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老师要我抓紧复习后面的试题，还告诉我说很快就要考试了，要抓紧啊。从以上的两个梦，我悟到正法到了最后了，要赶紧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放下人心，放下执着，跟上正法进程，兑现下世前的誓约，交上满意的一份答卷，跟师父回家。下面就谈三个修炼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每一关都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闯过去。记得在2019年的一天，女儿打来一个电话，我只觉得耳膜一震，原来是她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我不想活了，我没脸见人，你买瓶毒药给我喝了吧，一了百了。我定了定神，强压住对女儿的担忧心痛，说你不要哭，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这样伤心。她抽泣着说，乡派出所的人多次上门或打电话给我，让我劝说父母放弃练法轮功，否则要对我和我的家庭怎么样怎么样。他又说，您就写个保证书，让你退出修炼大法你就退出吧。女儿和女婿都是教师，有三个儿女，小日子过得蛮温馨的。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警察的骚扰，世人的歧视白眼，及对家庭子女们的株连政策等等，让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恐惧，怕骚扰，怕丢饭碗，怕丢面子，怕胁迫，又不能忤逆父母，他只好说要我买瓶毒药让他喝下，一了百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迫害，用儿女情来钳制我放弃修炼。我坚定地对女儿说，你的生命你自己决定，你想怎样我也管不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学法修炼的心谁也动不了。接着我又说，这样吧，你把我的电话告诉派出所的人，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与你父母闹翻了，要他们以后别找你，直接找我吧。后来派出所的警察给我来了电话，要上我家来，我答应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悟到是我该救这些警察了，这个事情我必须面对了，让他们了解真相，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那时是夏天，很炎热，我买了西瓜水果，他们一进门，我就客气地让他们坐下，端上茶水和水果让他们吃喝。他们表明了身份和目的，说什么是上面的指示，跟我谈谈。 他们问我，您老人家还练法轮功吗？一下就切入了讲真相的话题。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还在练法轮功。他们又说，你为什么还要练呢？国家不允许呀。我说，我这样告诉你们吧，我以前有很多种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吐血、拉血、头晕、四肢麻木、胃病等等。有一次身体里只有3克血了，救护车送到市二医院抢救，治了1年多也没治好。因家里穷，3个儿女嗷嗷待哺，我又不能干重活，也没有钱治病了，只好求神拜佛。一次幸运的机会让我遇上了法轮功，看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我明白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道理，明白病业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你们看，我现在是60多岁的人了，什么病都没有，不吃药，不打针，走路轻轻松松，心里只有善，没有恶，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们说好不好？这样的功法能不练吗？再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大街上的广告牌上还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多好啊。他们说，做好人当然好，只是你不要在外面宣传，就在家里练，谁也看不见你，我们也看不见你。我又对他们说，你们有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找我女儿，她经不住你们给她的压力和打击，她要我买毒药给她喝，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们要承担责任的，你们有多大的罪呀？他们无话可说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来骚扰了。经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关每一难都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闯过去，放下情，放下怕，放下执着，放下思，处事正法，救度有缘人。第二个小故事，善待同修，闯过劫难。2021年11月9日，我接受了护理一位病业中同修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该同修有很长时间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不做3件事了，走入常人的唱歌玩耍之中。该同修以前的职业就是歌唱演员，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同修们劝他要利用好嗓子唱大法歌曲，要抓紧时间修炼救人。他有怕被再次迫害的阴影，不敢这样做。他也听不进同修们善意的切磋，放不下对人生享乐的心，越陷越深。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他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去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全身肿得邦邦硬，双脚双腿肿得有腰那么粗，像铁棒，小便肿得有足球那么大，双奶肿得像喂奶的妇女那么大，睡在床上拉屎拉尿，像一堆木头一样。他妻子同修又被邪恶绑架了，他儿子不愿侍候他离开了。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心想，该同修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真不该来的。我求师父加持，让该同修从磨难中走过来。第一步，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二步，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发正念；第三步，让他从内心清除以前所做所说所唱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念头和行为，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切。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1丈多长身子有饭碗粗的黑蛇缠在他身上，蛇头就和他肿得有足球那么大小便一模一样。我发正念，黑蛇就下来了，离开他家。几天下来，他消肿了很多，也没那么硬了，他能坐起来，能下床了。下床后就让他练功走动。第15天晚上，梦见在师父的加持下，数不清的另外空间的狼、狗、豹、虎、狮等等被我发正念全部清除了。经过1个月后，同修消肿了，有人扶着他能走路下楼了，也能坐轮椅到外面走动了。真心谢谢师父，谢谢所有帮助他的同修们。第三个小故事，善解众生因果。2021年12月13日， 我女儿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开车撞人了，要我去县城医院护理被她撞伤的人。伤者是位男的，53岁，开餐馆的。我到医院后，看见伤者昏睡着，脸色苍白。得知伤者刚做了第一个手术，因左手上下断三节，肋骨断了14根，两根刺穿了肺内胸腔，所以第一个手术就是做开胸拔肋骨排污血。我见此情此景，真是心痛不已。我定下心来，求师父加持弟子，帮病人解除痛苦，同时安慰女儿，事已至此也就顺其自然。我来了，我会求师父加持，让病人手术顺利，很快康复出院的。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下来，我得到病人及家属等人的认可，一切投缘，我就跟病人讲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解除痛苦，一切也会顺利，很快就会出院回家的。他要我拿笔写下来让他默念。一个星期后，第二个大手术有3个开口接骨，胸、手上、手下要同时一次性做完。我跟病人说，不要怕，默念九字真言。4小时后，手术一切顺利，做得很成功。4天后，医生要病人下床站一站。那天白天刚打完吊针，晚上4个医护人员想让他下床站一站，4个人共扶了他4次，他痛得不行，没能起身下床。因为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在我女儿家住，病人对医护人员说，他实在痛得太难受了，等明天老爹指我来了再下床吧。第二天一早，医生还没有上班，我就去了。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告诉我，并说，我只相信您老人家。我让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左手慢慢伸进他后背，右手扯着他的右手，他妻子在另一边拖着他左手，他轻轻松松，没觉得有什么痛，就站在床下了。他对身边所有的人说，只要老爹在，我就不在乎痛，不在乎不能站立，只要老爹坐在这里，我就感觉非常舒服。其实他每次复查拍片 CT 上下搬动都不要任何人动他，连他妻子都不让动，他说他妻子一动他，他太痛了。他对我这样说，您老人家要是在医院做事，不知要减少多少病人的痛苦，我太感谢你了。12月26号一早，我扶他下床，在病房一来一去走了2次。27号一早，又扶他下床，一来一去走了7次。之后就不用人跟着了，能自己吃饭了。我心里求师父，病人已经不需要我帮，也可以活动了，让我回家吧。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因为防疫，医院规定陪护病人只能1人。医生告诉我可以暂时回家，过几天再来。我真感谢师父，帮我顺利地离开医院回家了，真是太神奇了。另外，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也讲一讲。我在医院的第5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这个病人是我前世的亲儿子，因为不务正业，小偷小摸，偷了我现在这个女儿的东西，被抓他的人将他的胸部手打断，也就是这病人现状一样，而那个打他的人就是我现在的女儿，因手段太残忍了，今世转生到我家成为我女儿，通过这次车祸与前世儿子了却前世所结下的恩怨，是大法的圆融，善解了前世造下的恶缘。真是前世因有果，今生父子缘，我知你是他，你知我是谁，善解众生因，法中得团圆。写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1日。一天，同修 B 找到我，让我过两天去接即将出狱的 A 同修。想到现在讲真相救人这么忙，我有些不情愿。我按同修 B 给的地址找到了同修 A 的丈夫，听同修丈夫说，街道准备出车去监狱接同修 A 到社区，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修 A 出狱的当天，我们一行五人开车去接同修，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到监狱大门口，别的车都在扫码登记，而我们的车在师傅的加持下，没办理任何手续，直接驶入，正好碰到同修 A 的丈夫和女儿。谢谢师傅的安排。我们与同修家属交流，并为同修家属打气，绝不能让同修 A 被街道接走，不配合司法所人员签字。当时街道还没来人，就不联系。当 A 同修走出监狱门口时，同修的女儿直接就把母亲拉上自家车。司法所人员没说什么，其中一人拿着文件等着让同修 A 签字。等同修 A 在车里换好衣服，我们让家属把车开走，我们则紧随其后，以防止司法所人员赶上来。果然到了大门口，司法所的车追上来，夹在我们两车之间。司法所人员并不甘心我们直接把 A 同修接回家，一个人下车来拿着文件准备让同修签字。我们开到另一侧车道，告诉家属赶快把车开走。同修丈夫紧踩油门，我们也紧跟着，速度飞快地离开监狱大门，将司法所的车远远地甩在后面，直至看不到司法所人员。随后，我们的车领着同修家属的车，开到主干道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见到了 A 同修。A 同修一看到同修们来接他回家，激动地一直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同修 A 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要出去救人。同修 A 整整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外边的消息什么也不知道，家人不修炼，但知道大法好。我们就告诉同修 A 多学法，多发正念，不配合街道派出所上门骚扰，不给开门，不签字。如果骚扰严重，可暂时到其他同修家住几天，把状态调整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只顾自己多救人，没有考虑到帮助同修也是在修自己。同修有难，不能不帮。无论是黑窝里的同修，还是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和邪恶抢同修，不让恶人因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这也是在救人呢。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